欢迎来到照顾管家聊心事，和你轻松聊聊照顾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尤欣，今天是节目的第13集啦。录了这些的集数，我觉得心里有一个期待，感觉我们可以来突破一下不同的风格嘛，看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今天可能来一个轻松一点的感觉好了。好，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带给大家稍微有一点在看待照顾的事情上面似乎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对，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给你一些疗愈的感觉，让你可以更加的去面对可能照顾遇到的一些困难。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一样会邀请到我们的照顾管家，那今天是我们的社工师逸问，逸问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问，那我是社工师。
Hello, 逸问。那今天我们这一集呢，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哪一位照顾者的故事呢？
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不久之前遇到的一个个案，我们可以简称他阿玲。基本上他其实是一个单亲的妈妈，然后他的先生在很早之前，大概十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他自己的妈妈也是在十几年前就过世了，然后他现在跟婆婆住在一起，然后爸爸住的离他大概在5分钟车程的地方，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远。爸爸因为行动不便的关系，所以他一直都住在机构，住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最近刚好婆婆就是车祸骨折，所以也变成行动不便的状况。那阿玲他自己还有一些兼职的工作，然后也还需要照顾两个小孩，所以就变成是说他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忙碌。据他跟我说的说法，他的说法是他24个小时切成了小小块的各种等份来使用，就已经填满了他所有的生活。好巧不巧的是，在最近他的哥哥们有跟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希望把爸爸接回爸爸原本的家里面去居住，因为他们觉得让爸爸一直住在机构好像是一个普遍来说是一个不孝的行为，那所以他希望阿玲可以把爸爸从机构里面接出来，然后接回爸爸的家里面去居住。当时第一次跟阿玲在通话的时候，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是很焦虑的。那他有跟我提到说，他的哥哥们觉得说把爸爸接回来住，那就是你就只要请个外籍的看护照顾他就好啦，但是可能对阿玲来说，他会觉得爸爸要接回家，他需要承担更多的照顾上的责任。例如说像是看护一开始来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引导啊，还有跟爸爸之间需要磨合，那都是需要阿玲去承担跟负责的，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好像会增加他的工作的难度跟照顾上的一些压力。他也同时觉得说在爸爸回家之后，因为爸爸会变成只有自己跟看护居住，所以其实阿玲也还是会很担心，例如说像是爸爸的安全，或者是看护会不会刚好遇到那种比较有可能例如说虐待的那种状况出现，那他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顾及到，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他也是非常担心的。可是同时他又觉得爸爸的机构好像觉得很不自在，那很不自由，那他也觉得好像如果回到爸爸自己的家他会比较习惯比较舒适，所以他其实本来他自己就已经很两难很犹豫了，经过哥哥这样子一番的跟他告知之后，他又更加的不确定，那更加的去怀疑自己，那也因此而就是觉得目前的心情啊压力都觉得蛮大的。
好的，了解。我想对于阿玲这个状况，刚才逸问有提到24小时把它切成小小等份，我都觉得他做的事情应该48个小时也都不够用，他肩负了爸爸跟婆婆还有小孩的照顾责任。他的小孩目前是年纪还比较小的那种吗？
也还好耶，他的小孩其实已经国中了，就是他已经算是可以稍微帮妈妈承担一些例如说
家务事啊。
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小孩毕竟也还是需要上课，所以其实等于还是只有晚上的时间可以来简单的协助。
可以想象的出来，应该有蛮多的听众朋友的家庭的组成的状况应该跟阿玲也蛮雷同的，就是自己也还在成长期的小朋友需要兼顾很多的事情，那他这样应该算 一个人要面对四个人哦，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他还有兼职的工作需要维持家里的经济的收入。但是因为遇到了就是刚好爸爸的住机构的一个状况，可能跟哥哥之间稍微意见有一些分歧，然后他自己可能也有点摇摆，所以不晓得该如何做出这个决定。我先蛮好奇的，爸爸他现在的那个体况，我们说是比较可能还算可以有一点自主能力的那一种呢，还是他已经完全就是卧床的状态了？
他其实算是有自主能力的，只是他在部分上需要协助，就像他其实还是可以稍微走路，只是他需要人家搀扶他，然后从坐到站的时候需要人家借一把力这样子。基本上其他的例如说吃饭啊，或者是跟人的沟通交流，其实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是了解。那当时就是住一年多，就那时候的关键期，阿玲当下是怎么样去做出这个判断，或者是可能跟哥哥有什么样的讨论，所以才安排住进机构吗？
其实当时是他出院的时候就直接转到机构里面去，那爸爸当时住进机构的那个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办法下床走路的，因为他是腰椎的手术，然后手术完之后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下床活动。经过一年的恢复，他目前恢复算还不错，就是可以下床简单的行走。那当时的话，据阿玲跟我的说法是说，当时哥哥他们其实也有想说要把爸爸接回家照顾，但是阿玲那时候比较坚持，因为觉得说哥哥他们其实在外县市工作，他们其实也一两个月才会回来一次，然后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提供给他，例如说像是看护啊、长照等等的资讯，所以阿玲就是一想到爸爸要回家，那有一个人要24小时几乎都要照顾他，那他这样子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负担的，所以他当时候他就觉得就比较有明确的去跟哥哥说，哦，其实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负荷这样子，所以后续才把爸爸送到机构里面去。
是了解，所以其实当初的阿玲其实是想得非常周全的，他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个状态，以及就是爸爸的身体的状况，他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照顾的协助。那当下可能对于资源的不了解，所以脑海中只有一项选择，就是可以到机构去，或许他是一个可以安排的方式。那可能现在恢复的不错，听起来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他爸爸的复原力也都蛮 OK 的，机构的照顾的状况或许也都蛮理想的，可以让爸爸有一个会恢复的情况。那刚才一文有提到阿玲就会想到爸爸可能想要回家，或者是因为自己行动也比较好了嘛，那是不是可以回到自己舒适的家接受照顾的这件事情开始会有一些的摇摆不定的状况。那这当中的话，就是其实刚刚一直听到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就是哥哥。对，哥哥的身份非常的对于阿玲来说可能是很关键的人物吗？就是通常意见好像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哥哥他因为没有住得很靠近爸爸的住家，所以他想要做一些支援，实际上人力的帮忙这件事情是也做不到的。那对于这样手足的意见的相左的不同，就是阿玲在当下没有跟伊文分享到一些他遇到可能很难沟通的情况，或者是他们会不会很常吵架？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然后当时阿玲其实也跟我提到说，他觉得哥哥好像不懂在照顾一个人上面会遇到哪些的困难，因为哥哥就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把他接回家，然后你就请个看护就可以啦，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哥哥其实他可能从来也不是爸爸的主要照顾者，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详细的去聊过说在照顾爸爸这件事情上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或者是说阿玲身为一个照顾的人，他需要去负担哪些的事情，哥哥可能在这方面是比较不了解的。阿玲又比较不会去跟哥哥表露太多这些困难的地方，所以哥哥就更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其中一些困境。像例如说阿玲有跟我提到，因为他其实觉得在请外籍看护的过程当中，除了申请的流程啊、看护到家里面等等的，都会遇到蛮多需要我们家人去处理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 哥哥他是完全没有涉略到这一块的，所以在哥哥的心里面可能就觉得说，诶，那你就直接请一个看护有人来照顾这样子就好了，就会想的比较简单一些。
是是是，我想刚才哥哥说的那一句话应该很多照顾者听了会生气。
的确
觉得诶很想拍桌，诶哪有那么简单，对，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可能换个角度去想，也因为可能那些的手足或是旁边的人他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处境，所以很容易泡出来的那句话在我们耳里会听起来很不舒服，对，无论是会觉得很讽刺也好，或者是很生气也好，可能都会有一些情绪的产生。因为在跟阿玲的对话过程当中，你有察觉到他可能会也受到哥哥这些话语的情绪上的影响吗？
其实会耶，就像刚刚佑馨说的，其实就是会点燃阿玲的一个小小的怒火，就是他会觉得说啊哪有这么简单，然后他就阿玲会开始跟我列出很多就是他觉得他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其实我也有反过来问他说，那你有跟哥哥说到这些东西吗？但其实他是没有去沟通过这件事情的。就有时候像我跟阿玲聊完之后，其实他也说有时候会没有那么想要让哥哥们知道说可能他现在很困难啊，或者是说哦其实他也很需要协助，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示弱的表现，或者是说他觉得好像讲了哥哥也不懂，或者是说他觉得讲了其实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现在的状况，因为哥哥也不可能回来照顾。所以当时他有跟我说过，他就觉得说哦其实这样讲了好像也没有用，所以他就不讲了。那他不讲了之后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哥哥会更不知道，那他就会可能又会说出一些不小心让阿玲很生气的话，然后就变成是阿玲就更不想要跟哥哥去聊这件事情，所以就后续就会变得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就会越来越少了。
我想其实这一点很尴尬的是，我们往往在听到家人间的互动，或是我们自身的家庭也好，其实要跟家人有时候好好的沟通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期待对方也要理解我们的一些处境的时候，很难说出口。对，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对于一些非家人的人啊，或许可以更容易去说出这些事情，也或者是就像阿玲一样，他可以很自然跟伊问说出他自己很多心里的感受。但是如果呢，他可以把这些放到哥哥的眼前，说不定会有一些的改变。那刚才阿玲就是提到那个说了没有用的这件事情，其实我想那个也是让我们会因为以往的沟通可能是无效的，所以会让我们一直很难再去尝试这件事情，会没有期待了。那可是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或许可以再调整什么样的表达的方式。这一点的话，有没有就是意味再跟他进一步多一点聊聊看，就是该如何跟哥哥去表达自己的困难的这件事。
其实我当时最一开始做的其实是让他先想好说他自己现在有什么东西是他想要对哥哥讲的。因为有时候其实会发现阿玲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跟顾虑的，就像刚刚佑馨提到的，其实他跟我讲的时候他都可以讲很乐乐的，但是他跟哥哥讲的时候他却有一点下意识的去省略掉很多可能其实是重要的一些东西，那就会变成说哥哥他也不懂，那阿玲他积压了一点愤怒或者是一点情绪在心里面。所以我当时就是先请他先想一想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他觉得很重要，然后需要让哥哥知道的，就是先以写下来或者是先告诉我的一些方式。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在他跟我讲很多他觉得哥哥不懂他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很常去反问他说，那你觉得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哥哥可以了解这一点，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他不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跟哥哥讲，而是有些东西他可能现在其实讲出来了，但是他没有发现他在跟哥哥讲的时候忽略了这些东西，就是带他去发现他忽略掉的这些可能是重要的讯息，那让他就是也归到我刚刚前面讲的要跟哥哥讲的那一些东西里面去，那这可能会就是让他更有方向说我应该要去跟哥哥沟通什么样的话题。
是，我想这一点也是大家可以学起来的，就是当我们的思绪很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很有情绪的状态，我们往往都很难把 话说清楚。对，很多时候可能还会翻旧账，有没有？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对，结果要谈的事情根本没有继续往下谈。对，所以我们厘清自己的思绪，沉淀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那透过书写的一个方式，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诀窍。对，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在使用这样诀窍，可能哦工作上不顺利啊，生活上不顺利啊，可能就透过一些书写去厘清一些可能自己很焦虑很纠结的地方，那我未来可以再怎么样去做。对，这个很难，就是虽然我们写了，但要离做到以及做了之后真的有效果吗，其实也都是打一个问号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出这一步的尝试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像伊翁刚才提到，它只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像永远都没有改变的一个机会点的出现。所以我想也在这边也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鼓励一下，如果你自己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处境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往书写理清自己头绪的方向去思考，应该有哪些事情是我心中的期待，我好想说出来哦，可不可以写下来之后我们想想看怎么样跟你的家人说出这件事情，也或者是我们不说呢，对，我们用简讯，我们用 LINE 的讯息，是不是也一种方式？我也听过我的照顾者，他蛮有趣，他是用写信的方式，
嗯，
对，他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非常正式，把我的心情诉说给你听。对，那往往现在人收到信都会特别的吓到了吧，现在已经很少人在写信了对，还自己家人写的，就会让我们收到那个家人可能心里也会愣了一下，怎么好像是事态有一点严重。对，那平常可能很少好好沟通的，突然怎么现在讲了那么多肺腑之言，对，或许会有一些火花的出现，就是带给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这边再跟伊翁也多询问一件事情，是有关于阿玲刚刚提到我们在讲示弱的这件事，就是这个示弱我想是可能很多人心里的课题，伊翁有没有在这一点点上面有给阿玲什么样的回馈吗？因为其实示弱的这件事情也反过来说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扛着，那这个扛一定会让他真的是就是他所说的24小时其实分小等分都已经刻满满了的一个状态，这个心态上有没有可以调整的？
其实我当时还是比较算是鼓励他，让他去转换一个想法，就是其实示弱这件事情，示弱的本身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觉得哦自己好像是一个能力不足或者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这个角色，而是说我们本身的人自己的一个能量就是有限的，那当你今天的能量需要分担给四个人五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留给自己的会变少之外，有的时候你的这些能量是不够去区分，不够去分的，这样子的状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跟别人诉说说我们的一些需要，或者是说诉说我们的压力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觉得说哎，我好像就是输了，或者是我好像就做得不好，它其实只是有点像是大家去共同分担的一个角色。因为当时阿玲她在跟我讲的时候，其实有讲到很多她自己觉得自己压力很大的地方，那我当时也有跟他说，就是我有反问他一个问题，是说你现在在跟我讲这些的一些比较需要协助比较有压力的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是一个示弱的状况吗？在当下跟我的回复是他觉得不是，就只是他跟我诉说出他现在目前的需求。我就跟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跟家人之间的沟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想太多，就是像诶他现在跟我讲，他可能就觉得哦，其实我可以很平常的去跟你讲出我的这些需要，但是在跟哥哥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示弱的行为，但其实他跟我还有跟哥哥讲的内容其实可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带着他去转换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他也有说，就是这些东西是在我跟他讲之后他才慢慢意识到的，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也可以去觉察一下，说自己是不是有时候自己的想法可能又会被一些例如说家人之间的这种身份而去局限，或者是反而让你有更多的束缚。
是，我想刚才伊翁所提到那个非常的棒的原因是，其实很多的照顾者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个陪伴的过程我们也会很有感觉的是，我们不断的在提供给我们的照顾者力量跟能量，其实大家本来都拥有这些的能力了，只是在可能面对家人这样的身份或其他外在因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施展你的这件事情的一个能力，那透过一个边聊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舒 理出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其实也不一定可能是申请幸运计划跟我们的照顾管家，或者是你跟你的身旁的朋友也好，或者是说你自己有可能另外去哪边上个课啊，你有可能那边的同学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心理卫生支持你的一些管道，你都可以试着去让自己说出来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慢慢发现，好像自己开始了有一些的新的想法跟思维再去看待照顾的事情。那同时刚才伊文提到那个就是示弱这件事情的一个解读的状态，我也想要另外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往往会把一些的词汇可能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但其实也没有，我们就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一个形象的一个状态，我们确实也只是能量的有限而已。那我只是想要跟你说，我现在可能也没有办法兼顾这么多，那是不是你可以来帮助我一些，它并非是一个那么负向的一些解读。这个是可以另外跟大家分享到的地方。好，我们刚才其实谈了很多是有关阿玲本身，对，那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伊文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几乎都是先围绕在照顾者本身的状态，这一点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刚才一直没有聊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照顾决策怎么办？阿玲的决策怎么办呢？就是现在在一个犹豫的过程当中，伊文是给了他什么样的回馈，或者是你带领他怎么样去思考？那我应该怎么下决定？
先带他去了解说，在申请外籍看护之后，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先让阿玲有一个了解跟想象。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犹豫，其实也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对另外一个东西他不是很了解，所以当时就是分享了一些申请外籍看护的流程，然后还有一些申请外籍看护需要注意的事情分享给阿玲。听众朋友不知道的话，我们前几集应该也有分享过，所以可以再回去听听看。另外就是让他去回忆说爸爸在机构里面的状态，就是爸爸他本人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带着阿玲去回想的时候，我也问过他一个问题，是说爸爸有跟你说过他在那边他觉得不开心不快乐吗？或者是你有观察到爸爸有这样子的负面的情绪吗？他所以反应是说，其实爸爸没有这样子讲过，爸爸也没有类似的情绪。那就带着他去思考说，诶，那我们这样子的担心会不会有的时候是太过度，或者是说爸爸没有表现出来，那就是鼓励他说可以去也跟爸爸聊聊看这件事情，看看爸爸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就带着他去看说机构跟外籍看护这两个选择有哪些的优缺点。有一个小方法也可以分享给线上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 AB 选项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他们两个各自的优缺点都写下来，列成一个小的表格，然后我们可以想一下说，在照顾爸爸这件事情上我们最重视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假设因为像阿玲他最重视的就是爸爸的安全性，还有他在紧急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可以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很明显的就是在机构这个选项上会比较有优势，因为机构也会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那也是24小时可以来做协助的。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去比较具体化的去判断说哪一个选项可能对我们来说就目前的状况跟我们的选择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我们在犹豫的时候，它是没有对或错的，它只是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考虑的因素跟考虑的点不一样，所以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那当我们把我们自己考虑的因素最重要的一两个列下来之后，我们再去判断说，那我们刚刚填的 AB 选项哪一个符合我们现在比较关键比较重要的考量的因素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的去说服自己去做出选择。
刚才伊文提到你问爸爸有没有觉得他可能坐在那边不舒服的这件事情，那我不免也想到一句话，有一种饿是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冷是可能你爸爸觉得你冷。对，这个状态可能是我们可能会因为外界的环境也好，或是普世的大众的价值观也好，可能会觉得好像在 做这个选择，似乎他会不开心，似乎我好像做错了点什么，所以会把自己心中以为的那个状态可能很自然的会放进我们的，就是可以爸爸来讲就放到爸爸的身上去，那或许就事实上不一定是这么的如此，所以有进一步跟当事人的再次的厘清他的想法，其实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说不定爸爸会觉得我在那边有一些就是同年龄层的人可以聊聊天，总比可能平常我一个人在家我要面对看护一个人，那可能外出也不是那么方便，我总是要麻烦外籍看护，这件事不一定让爸爸也会觉得是开心的。好，所以其实这些的决策都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也没有说好像怎么样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的疾病就一定要住进机构或是就一定是在家照顾，重点都还是回归到说我们心中的期待，以及我们当事人如果还能表态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想法又是什么。那这些考量刚刚英文有提供就是大家一个小技巧，我们试着把它书写下来，优缺点把它给写下来，当我们考量的因素不同，自然决策的方向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差异的组合。对，这个是也给大家可能有另外一个想法，在看待我们在决策事情上面可以怎么样去出发。好，那最后呢，就是我想来问一下疑问，这样服务完阿玲之后啊，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境想法可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发现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在有时候照顾者在选择照顾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例如说可能像是手足，甚至是可能被照顾者，或者是一些例如说经济啊，有没有人可以照顾啊等等的。那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会去不小心忽略掉我们的照顾者自己本身他自己的一些承受跟负荷的能力，其实这反而会是一个蛮重要的，是说因为其实如果照顾者他自己已经像阿玲这样，就是已经忙到他的24小时已经不够用了，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能量去负担再增加过来的一个照顾，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让自己的身心的压力都非常的大。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照顾的选择上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就是说我可能选择哪个方式是最好的，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很难决定的事情，因为每一个照顾的模式它都会有它自己的优缺点，那有的时候其实要让他们完全兼顾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可以先想一想说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也要告诉自己说其实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的初衷都是让家人可以获得到他该有的照顾，那也让我们自己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去承受这些家人的照顾。像有些可能比较早期的观念会觉得说好像住到机构就是把爸妈丢在那边好像是一个很不孝的行为，那其实现在的机构说实在的普遍来说也蛮多，例如说活动啊或者是照顾也有蛮多会开放有探视的时间，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机构的探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像在家里一样24小时都陪着家人，但是我们也可以把握那个短短的探视的时间，那在探视的时间里面跟家人做一个比较有效的沟通跟互动，就例如说可以聊聊天啊，或者是可以去带他做一些活动啊等等的，来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交流，所以我觉得也需要鼓励各位听众，尤其是就是目前正在照顾的听众，其实在选择任何的照顾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取一个平衡，那也不要太在意说这个照顾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好最完美的照顾，因为其实要达到一个完美其实真的蛮困难的。
没错，我们在谈完美的照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是
的，对，其实只有当下什么是最适合的这件事情，对，那个适合就会回归到我们心中的期待，当事人的期待，或是整个家庭我们有经过讨论我们的共同的期待跟做法 是什么。那回归到初衷，或许你就会看见其实你现在的选择就是一个最棒最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个完美的两个字我们就暂时的放在旁边。那也感谢今天这集英文给大家满满的一些提醒，那也期待说今天的这一集有给大家比较轻松的感觉，有吗？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我们就是下一集再努力看看可不可以有一点更轻松的氛围带给大家，我们就是不要这么严肃的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感觉。好，那最后再次感谢伊温今天来到我们的照顾管家聊心事。你喜欢这集的内容吗？期待下次你的聊心时刻咯，拜拜
拜拜。
这集当中呢，其实会听见伊温其实非常的擅长带领我们的照顾者去思考你现在心中真正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可以在他未来可能有下一步可以再继续努力的事情，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的照顾者看见他自己拥有的能力。那另外就会是也一直提到有关于书写的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来厘清我们心中的想法，以及还有我们要决策这件事情，把优缺点罗列下来，是不是就有找到了一些答案呢？爱长照心灵计划不只是给予实质的照顾专业计划，更递送给照顾者陪伴的温度。搜寻爱长照心灵计划，让我们陪伴你度过难关。下次见，拜拜。